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这个节目。在这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您平安，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您更深地去认识主耶稣的性情和他的伟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进化论这个话题。可能从小到大你都相信进化论，以为人是从猿猴演变过来的，可惜圣经明确地说，人是由神直接造的，并没有经过任何进化的过程。我不支持进化论，原因有几个。第一，透过经验和观察，我们看到进化论是不合理的，进化论缺乏了具体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假设人类的祖先是猿猴，进化为人，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到人类的祖先，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个进化的过程。即使到今天，还是找不到中间这个关键的证据。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成，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打一个比方，老虎在1000年后灭绝了，人们也不认识老虎是怎样的。但是有一天，地质学家挖掘出老虎的化石，结果研究之后，发觉老虎的形态各个方面都很像猫，又因为1000年后猫还是存在的，所以便假设说，猫是从老虎演变过来的，因为从各个方面看，老虎和猫的形体也挺相似的，所以老虎就是猫的祖先，而猫经过进化之后比较灵活，体积也变小了，这就是所谓的进化论。但问题是，在中间的过程确实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进化的过程。第二个原因，进化论强调生命是从低级演变到高级的，这就是进化的意思。但从实际的观察中，很多动物不但没有进化，反而出现退化的现象。比如鸵鸟曾经一度是会飞的，但现在已经不能飞了。即使是人类的生命，恐怕是在退化而不是在进化。第三点，动物完美的构造充分显示出背后设计师的智慧。在其他的国家，你会发现一种鱼叫涉水鱼，它是生活在水中，但却以空中飞行的昆虫作为食物。它能够从水中喷射出水柱，直接把飞虫击落，然后把它们吃掉。你知道这样做的难度有多大吗？要这样做，它必须掌握多方面的要素，光在水中的折射率，飞行中的昆虫和涉水鱼在水中行进的相对速度，还有猎物飞行可能的路径和那时候吹过水面的风速等等，这些要素都是非常关键的。 而工程师会告诉你，这一切的计算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人类到了今天，还是在尝试新的技术，好让他们能够准确地在地上击落在空中飞行的目标。而涉水鱼是怎么能捕捉这一切呢？是谁给了他这样的头脑，这样的技能来求生呢？这门技能的掌握不是经过一些经验就能够成功掌握的，要不是在最起初的时候就拥有这项技能，涉水鱼就不可能存活到今天。这种情况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自然界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第四点，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进化论也是不能够成立的。我们基因的结构不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以上的四点都是从观察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结论，以供大家作为参考。为什么我觉得进化论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第五点，从逻辑和推理的角度上，进化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比如，为什么有些鸟类能够生活在水上，而另一些却不能呢？进化论的理论说，有些鸟类决定在水上生活，本来不能够游泳，但经过好几代之后，就开始进化了。这些鸟的爪变成了蹼，结果能够自由地游泳。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些鸟类要生活在水上呢？进化论说，因为生存逼使它选择在水面上生活，而经过好几代之后，它就进化了。那些没有进化的鸟类，那些一直在空中生活的鸟类，为什么也能够生存下来呢？其实最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那些生存在水上的鸟类从起初就有蹼足的。如果说因着需要就能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么有些人以捕鱼为生已经好几个世纪了，为什么却没有长出蹼足蹼手呢？人类也不断尝试飞行，但是有哪一个人长出翅膀呢？说到飞行，你知道鸟类的翅膀的设计有多么复杂吗？鸟类的羽毛又是如何从爬行的动物的羽毛演变而来呢？这一点实在说不通，也是很玄。进化论强调，为着适应新的需要，就产生出新的动物种类。其实适应环境的需要，不能产生出新的动物种类，只能够在类型上产生区别。比如生长在寒冷地方的人，皮肤都显得比较白，相反的，生长在热带的人，比如非洲，皮肤都比较黑。但这不是说其中一个就是新的品种，不论皮肤是黑的是白的，都是人。我们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检验进化论的理论。比如植物是来自种子，种子之所以能够长成植物，是因为种子里头包含了能够成为这种植物的所有潜能，否则种子是不可能长成这种植物的。现在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人的身上，人的精子和卵子同样需要具备产生一个完整生命的各样条件和潜能，所以人的精子和卵子配合之后，就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生命，而不是一个西红柿。你觉得哪一样创造起来比较困难呢？创造一个精子、一个卵子和创造一个人，两者比较起来，哪一样更困难呢？其实两者都是同样困难，因为人的精子和卵子跟人一样的完全和复杂。我想说的是， 本身是简单的东西，是不可能自然发展成复杂的东西。虽然精子和卵子非常细小，但是它绝对不会比一个人的生命简单。它跟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的复杂，因为它包含了一个生命所有的潜能。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它就会将这个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完整的生命。所以一样简单的东西是不可能变为复杂的，一个单细胞的阿米巴虫是不可能演变成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只能保持阿米巴虫的特性，不可能演变成一个人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原则更深入引用在进化论的理论上。如果人跟其他动物是由一个单细胞演化而来的，那么这个单细胞实在很不简单了。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这个最初的单细胞必须具备从植物演变成动物，再演变成人类的所有潜质。它必须是相当复杂和尖端，远超过人类的精子和卵子所具备的潜能。你能够想象其中的含义吗？甚至单细胞的阿米巴虫，它的蛋白结构已经相当复杂的了，更不用说人类的精子和卵子。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单细胞，具备了所有物种的潜能，那么它的复杂程度实在是难以想象。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单细胞存在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圣经跟进化论不能够并存的核心。到底这个最起初的单细胞是怎么来的呢？进化论的答案就是，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实际下，有了化学的反应而产生了这个单细胞。你认为有可能吗？这样奇异的单细胞竟然是从一个偶然的化学反应出现的，真是太离奇了。其实接受进化论比接受创造论还需要更非凡的信心。可惜很多基督徒被科学所影响，信心也动摇了。他们尝试用进化论来解释圣经，甚至说神创造宇宙的过程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创造世界需要的时间是几十万、几亿、几百万年。他们这样解说圣经，是为了去迎合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的口味。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愚昧的，圣经是不需要进化论的解说去引证。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支持进化论。创世纪并没有说神创造了一个单细胞，却说神创造了生命，并且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造的不是一个单细胞，而是用自己的样式造人。当然，神创造万物的顺序跟进化论宣称生命在地球上演化的顺序是相近的。尽管如此，进化论理论的根据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而得出的，所以进化论的理论跟创世纪一章的记载有相近的地方也不足为奇。不过有一点值得思考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么远古的年代，摩西已经能够写出这么科学的创造过程呢？当时人类的科学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为什么摩西却能够写出这么有次序的创造过程呢？即使到今天，一些科学家也得承认，创世纪一章所记载的顺序是没有办法被推翻的，这一点实在很奇妙。比如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了创世纪一章十六节，神才造太阳和月亮呢？但在这之前已经说有光了， 那么这是什么光呢？没有太阳又怎么会有光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宇宙也有光，这个光源不一定靠太阳才有的。即使晚上我们也有灯，这个灯代表一种能量散发出来的光，即使人类也能够在漆黑的晚上创造出光，更何况是神呢？我相信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无法改变自己，但神却改变了我。透过经历他的能力，我知道他是真实的。如果你不相信神，那你只好相信进化论。但是你真的相信进化论吗？你知道为什么你相信吗？因为相信进化论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所以你也不介意相信它。相信它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随己意来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恐怕这就是坚持进化论者背后的真正动机。当然我不敢说是所有，但大部分人都是不想面对真理。虽然不知道进化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没有做过试验，但却坚持相信进化论，因为不想面对神。我们看到圣经是绝对不支持进化论的。虽然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科学家，但是从观察、经验、逻辑、推理别的角度去思考进化论，我们都感觉到它确实有很多疑问。相信创造论比相信进化论还来得容易，因为进化论这个理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曾经有一群搞科研的朋友查考过创世纪，这些朋友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既然不能够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他们要找一个理由去证实他们的看法是对的。而在众多的理由中，许多搞科研的人就觉得进化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一套，但这不代表说他们都相信。他们也承认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顺序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的人根本不懂得科学，竟然能够写出这一套创造的过程，而且次序连科学也没法推翻，这一点实在是很有意思。在圣经中，我们所计算出来的人类的历史大概是5000到7000年左右，而地质学家却声称地球的实际年龄却有上百万年。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按照创世纪一章的记载，人类的历史跟地球实际的年龄应该不会相距太远。难怪有些人尝试解释说，圣经所说的一日可能是很长的时间，一日可能是上万年，这样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但上一次我们也看到，创世纪一章特别在16节之前根本没有说明一日的时间有多长。虽然不知道创世纪一章所说的日有多长，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随意把这个日解释为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圣经完全不支持这样的解说。科学家和地质学家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定地球和化石的实际年龄。一个最普通的方法就是用碳十四。碳十四是用动植物化石借着这个办法来鉴定动植物的生长年代。还有其他办法是用来鉴定无生命的物质的年龄。地质学家计算岩石的年代，有时候也会根据岩石的结构来估计形成这种形状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以上的方法是根据一些假定的论点，而那些论点都是未经证实的。 地质学家首先必须假定一个确定的形成速度，有的假定这个速度会一直持续下去。其实这些用放射性元素来鉴定年代的方法都是建基于一个大的假定，最初的母本要素和子本要素出现的数量。如果这些要素出现变化的话，那么被鉴定物质的年代也会随之而改变。虽然我们说这种鉴定的方法不可靠，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宣称地球的年龄跟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呢？就是5000到7000年呢？这是圣经的答案吗？圣经有没有说明地球实际的年龄呢？创世纪一章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创造和制造的两种不同的观念。创造就是从无中神将它变为有，而制造就是神透过现有的元素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这不是从无变为有的。比如创世纪一章9到10节说，神创造了陆地，这个陆地本身已经存在，只是被水覆盖着。神可能透过一个大地震把地给震裂了，水就聚集在一个地方，而陆地就自然露出来。所以神是透过改变当时已经有的物质来形成新的东西，这就是陆地和海洋。同样，圣经诉说了人是如何被造的，是用尘土造成的，尘土本身已经存在了，借着这个已经存在的元素造成了人的身体。但是人又怎么会有生命呢？就是透过神吹了一口气，将灵给了他，这样人就成了一个活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创造，从无变为有。他的身体是从尘土变出来的，但是他灵里的生命是透过神吹一口气给他的，是从无变为有。所以人的被造过程有两个阶段，从创世纪一章大家必须分清楚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创造和制造。另外，神用了7天来创造世界，而这7日的头一日是创世纪1章3节开始计算的，而不是1章1节。所以1章1和第2节所说的是在7天之前的事，就是说有一些物质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通过鉴定物质年代，比如岩石等等，用它来推算地球年龄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因为物质的建造时间跟地球的建造，就是创世纪1章3节开始的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创世纪1章2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就意味着地当时是以另外一种形态或形状存在着的。在7天之前，有一些物质的东西已经存在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的存在是从起初开始的，就是1章1节。但有多长的时间呢？圣经就没有说明了。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因此起初神造地球是用所有的材料来组建地球的，而这些材料原本是从无到有中被造出来的。既然神的创造是从起初，用来组建地球的材料可以非常远古，甚至接近永恒，而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我们所认识的形状，也没有生命，这是创世纪1章2节所说的。另外，神从创世纪1章3节开始着手改变现有的物质状态， 他制造了空气，然后又将水和陆地分开，好让人可以居住在陆地上，然后又造了青草、蔬菜、水果供给人用。这好比一个建筑师先聚集了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一步步建筑一所供给人居住的房屋。现在你是否明白为什么地质学家和科学家在推算地球的年龄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因为大家所讨论和衡量的是两样不同的事情。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我赞美我主全能。